好，我们继续读了希伯来书，到了第七章了啊。那我们就是从这个第四章的十四节开始，这个作者就开始介绍耶稣基督他的大司祭的身份，那大概是整个希伯来书最重要的主题啊。那么前面已经讲过了，耶稣是真正的人，但是是天主子，所以超越天使，然后超越梅瑟。那历史里面特别是梅瑟成了天主跟人间的这个中介，但是人呢却没有真正听从他的话。我们前面从第四章的十三节他讲了，我们基督徒是听见了天主的话，重新听见这些话，不应该跟他们的跟这个信仰中的前辈啊，那些犹太人一样，我们现在该怎么该听，而且要真正的信从。因为这个话现在是借着耶稣基督在救恩上展现给我们的嘛。那接着他谈到耶稣的这个大事迹，前面是谈法律的，现在是谈这个犹太的宗教礼仪。那么法律没有真正的成功，因为没有人真正的遵守天主的话，现在是司祭。那么司祭呢，他谈的这个耶稣基督，他首先先肯定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性啊，就是他进到了天上啊，第四章的四十节，他进到天上，在天上，然后呢他却跟我们人是完全一样，所以他可以同情我们全部的弱点。他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成为真正的人，知道我们人的各种的困境啊。那么这就是一在讲这个他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成为这个拯救人的，也同时说了为什么过去的司祭无法成为真正的救援的媒介。那过去的司祭有弱点，而且被弱点所困，那么这个耶稣呢成为真正的人，跟我们完全相似，也有弱点，世人都有弱点，但他呢不被弱点所困。所以他怎么样克服呢？在这个第五章开始介绍的时候，他是怎么？他是人间的大司祭。历史里面呢有很多的大司祭，大司祭都是从人当中选拔的。那么有两种方式，这首先谈的是圣经里面已经有这个世袭的方式，亚郎，亚郎跟亚郎的子孙勒位支派嘛，一直下来的，这是他们的人呢有弱点，被弱点纠缠不清。可是呢现在说耶稣基督怎么样呢？第六节开始谈了，说有一个是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永远做司祭的，这个主题一直出现的，出现好几次。好，那他怎么成功呢？第七节，第五章第七节，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，以大声的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，就因他的前进获得了福允。好，这非常有趣啊！他以大声的哀嚎跟眼泪呢，向那个可以救他脱离死亡的祈祷，然后呢，他说他的祈祷就得到了福允。可是福允是他死，还是得死啊，就是让人看见死亡不是真正的结局嘛。所以他这么第八节说的哈，他虽然是天主子，却有所受的苦难，学习了服从啊。在达到完成之后，为一切服从他人是永远救恩的根源。这边当然没有直接写明的是这个复活嘛，服从到死才可以看见天主的的确确不让人失望。所以这耶稣的跟人一样，每个人都一样，都有弱点，可是我们能不能够以哀嚎跟眼泪哭求天主，然后呢还是接受天主的安排，就相信天主一定会答应，只不过呢答应的方式可能不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啊，会不如我愿啊。这上是我们现在最困难的这一点。我们这基督徒其实讲到，我觉得我一辈子跟各位分享这个一辈子也太夸张了啊，我基本上是的啊，就一直跟就讲这个很难跟他当然去明白啊，就是我必须经验到这一个极端的，看来已经完全没有出路的，进到那个里面，我们说死亡，我们才看见天主他的的确确不让人失望。然后说怎么样？他因为这一切，他才成了什么？永远救恩的根源嘛。 因着这个他才被宣称为大司祭，因为所有的靠着世袭的亚当子孙、勒位子孙，他们都不肯这样子服从到死做耶稣，所以怎么样，他因着这个，他被选立成为大司祭，就不再是靠着这个祖先世世代代传递下来的，而是靠天主特别选的。好，然后呢他说这个道理也太难懂了，第十一节太难懂了，难以说明，很难说，我也常常有这种感觉，很难说，希望各位能了解一点我的普通话，对不对？那暂时搁下来吧。啊，第六章，好，接下来说，暂时不谈那么深的，我们回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吧。啊，从现实生活去理解，说我们无论如何，我们已经得救了。啊，所以怎么样说，我们不用再有别的基础，有耶稣就够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讲论悔改跟死亡的行为，我们就是悔改、死亡跟信赖天主。我们借着圣喜复守啊，那么死者复活，就永远审判，这个最根本的这个教会的核心道理，我们讲的甚至是我们的圣事跟万民事末嘛。那只是说我们现在怎么样呢，已经得救了啊，在前面四章已经讲了嘛啊，我们是新的天主子民，听天主的话，那我们得救怎么样，得救以后怎么样，小心点不能再犯罪啊。他说什么，第四节说，你看我们已经得过一次的光照啊，约望福音的概念啊，光照得救的哈，记得开心的瞎子吗？啊，然后呢，好，尝过了天主的恩赐啊，各种恩典嘛，我们可以说领受过圣体了啊，然后有份于圣神，尝过天主甘美的言语，以及未来世代得能的人，这是我们啊，基督徒啊。如果这样子还背离正道，我们要改过自新不可能了啊！那时候还没有讲到告解圣事啊，就说你如果你基督徒得救了再犯罪是什么呢？你是把天主子再一次钉在十字架上，公开加以凌辱啊！这个真是很恐怖的写法啊，真的很直白嘛，的确是的。就我们能不能够小心我们的现在的真正的生命？他警告啊，说这意思，得救者如果再犯罪，他就是把耶稣基督公开的再一次的定死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，信天主、信耶稣，却把耶稣定死。你想想看吧，就像当年犹太人啊，信天主把天主子定死，他们是出于无知，那我们现在是知道，现在看怎么样？当然说那没救了嘛，啊，但是接着换口气说什么？说那么鼓励他们在信德里面坚持吧，我知道你们行的。第九节哈，他说：“亲爱的诸位，我虽然这么说对你们，我们有确信你们会有更好的表现，更接近于救恩。当然是指那些就是相对于过去犹太子民啊，在旷野中，在历史里面说，还是很清楚是怎么样。他说，在过去跟现在呢，你们都有很好的善功跟哀德，所以怎么样，坚持到底就好了。”啊，第十一节，我们只愿你们每一位都表现同样的热心，达成你们的希望，一直到底。好，然后呢，举了例子，那么谁可以在信心中耐心等待的榜样呢？亚伯朗。啊，亚伯朗就是得到天主的许诺，对不对？离开了家乡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故事我们都知道。啊，最后呢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天主还要他把他当做祭品奉献。啊，这个好，这是亚伯朗是耐心等待。啊，第十五节。亚巴郎因为耐心等待就得到了恩许，那个耐心，那个怎么可以有耐心？因为有希望嘛，没有希望，所以很经常怎么样啊？天主绝不会撒谎。第十八节，所以我们怎么办呢？说我们把这个希望，十九节，把我们的望德啊，当作灵魂安全又稳固的锚啊，深深的抛入帐幔的内部。那这个锚是像船在海上，为了船稳定不动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把那个我们的希望就抛在那个永生天主里面，怎么样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稳稳的在，就不要动了，就保持这个希望，不要改变啊，坚持这个希望，坚持这个由信德所带来的望德嘛，坚持就不要动，那么就慢慢等待啊，就看你买的保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等待，等他就一直的发展嘛，对不对？说还是因为怎么样？因为呢，我们的耶稣已经在里面了，他把我们的锚抓得稳稳的，所以你要靠着耶稣就好了。所以他是什么？再一次按照墨基色德做了永远的事情。那墨基色德是谁呢？他就解释一下第七章 啊，就讲的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的故事，亚伯郎因为当初是为了救罗特啊，对不对？打了很多人，然后回城的时候呢，碰到了那个墨西特来祝福他。那这边他说什么？他是正义之王跟和平之王的意思啊，墨西特的啊，他名字的意思啊，主要是正义之王，因为他来自沙冷，沙冷是 shalom， 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字 shalom， 就是和平的意思。好，那么这边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，对这个人没有描写啊，作者就抓了这一个犹太传统，是他无父无母无族谱，生无死，寿无终啊，因为没人知道他们就做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发挥，什么就是他怎么样，好像怎么跟天主一样，跟天使一样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来源，来源当然是唯一的来自于天主嘛。那说那亚伯郎碰这个人怎么样，也给他奉献了十分之一。那我们知道后来的发展，这边有点历史有点混乱，我们后来的发展是在这个犹太的社会里面发展出这个司祭制度之后，那个老百姓奉献十分之一给天主，或者给这一个司祭们他们的生活，因为他们完全为了要服务老百姓的嘛。那现在说什么？现在是亚伯郎呢，也向这一位奉献了十分之一。那这一些以后的犹太人都是亚伯郎的子孙嘛，所以他们就现在就好像以亚伯郎子孙的身份呢，借着亚伯郎已经一切的给这一个墨基色的奉献了。那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的东西给这个司祭们，司祭们会死啊，是世上的人物嘛。那这一位不同啊，第八节说。第七章第八节说，那领受十一之物的是一位证明了长活的人，墨基色德啊，因为生无父，无父无母无族谱，生无死，寿无终嘛。所以那当然这是一个让他们一个拿了更好的图像，就贴在那个耶稣天主子身上，就他是怎么样无死无终的。所以现在怎么样？那这一位呢？所以说耶稣基督他是在历史里面怎么生的呢？我们知道在人间他称为若瑟之子嘛，那若瑟是犹大支派啊，那真正的司祭支派必须是出自于勒位支派啊，所以不是犹大支派嘛，所以他这个怎么样？他这一位是属于另一支派的。第十三节他说，论到的那一位是耶稣了哈，原属于另外一支派，在这一支派中没有人在祭坛上服务过的，没有啊。他说，显然我们的主谈的耶稣是由犹大支派出来的。说所以关于这一派呢，梅瑟从来没有提过司祭的事，但是怎么说，圣经里面有非常多次提，我用了很多圣咏的话就讲什么，他是从永远卑劣的超越这个人间的世袭制度，说是怎么样按照墨基瑟的品位所立定的支派。因为人间的司祭都会死的，人间的司祭都有弱点，人间的司祭呢，他们都不能够真正的相信天主到死亡，就这一位司祭，他在人间看来也是死，那天主怎么样却使他复活嘛？那他是怎么样能够发现天主会使他复活呢？他得先死啊！那前面说了，对，他就克服了所有的人性的弱点，在他还是血肉之身时，以大声的哀嚎和眼泪啊，求了天主，然后天主答应他了。这答应就是让他怎么不仅仅是使他从死者中复活，也是让他真正成为什么天人之间的中保。所以呢，那么第十八节说了，说先前的诫命就废除了，因为他有弱点跟没有用。说过去的那些司祭法律都没有用，说因为呢法律本来就不能够成就什么，可现在怎么样，有一个更好的希望。我们的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可以的。我们只要有这个希望，就可以把这个锚抛在那个帐幕里面，就等候天主带着我们去。所以怎么样？那耶稣来呢是什么？他说，并不是突然间，而是天主从永远就发了誓的。第二十节，很清楚。所以我们怎么样？因着耶稣，我们才可以永远长存的得救。那因为耶稣本身经过了死亡复活，他的生命是什么？是不可消失的，他的司祭职位也是永远存在，一次而永远。所以过去的司祭怎么得不断的重复好几次啊，每年一次大司祭，我们到逾越节了哈。但是耶稣什么？一次而永远的就进到天上。所以第二十五节说，凡由他接近天主的，他全都可以拯救，因为他常活着。在天主内永远活着，是为他们转求。所以这样的大司祭耶稣才是适合我们的，圣善的，无辜的，无玷的，别于罪人的，高于诸天的。所以他不必像那些大司祭历史里面的一样，说每天先为自己的罪，为人民 然后再为人民的罪奉献牺牲。所以先自己认罪，然后呢为自己奉献，然后呢为人民认罪，为人民奉献。可是耶稣不是，耶稣是一次而永远的就完成了这事。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论证，希望各位能够稍微听到一点，在前面说的很难，对不对？是很困难，第五章的第十一节说很难说明的，也真的不容易理解。不过我想基本上很简单，就是可以明白，用了这个历史中的那一位墨基色德这个图像，用了很多圣咏的话，包括都谈到了永恒性的实际。然后现在呢，就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他看见了。他怎么？当然是在信仰中的理解，他就相信，要相信耶稣呢，他是跟人完全一样，他有这样的每一个弱点，但唯一的不同是他可以克服。他的克服就是，并不是轻轻松松的，是拿整个生命换来的。这是提醒我们，也应该用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一个信德放在这个锚里面以后呢，那是要坚持这一个信德跟望德这样的生活下去。好，下面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吧，还会继续谈这大实际。我们下星期，明天我们如果来的话，我们再继续看这个，这是非常有趣的一部，而且很精彩的一部作品。这样子，我们今天先暂时到这里啊。愿光荣归于父，
及子及圣神。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因父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